来兄妹不给掰，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
终于来到我们的第二季了，
是中间呢休息的这段时间呢是为什么呢？哥哥来解释一下。
这段时间其实因为我家在装潢，然后我是先搬去新家，然后家里再开始装潢。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搬家的时候是去年年底，我买了新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在赶农历年，
对，
要搬新家，然后要完工，要装潢，所以那时候根本找不到工人。然后因为我的设计师是我的高中同学嘛，然后他就说他找不到工人，他也没有办法接我的案子，然后我还因为这样而误会他。然后我想说哦，现在是拿翘了是吗？
不是，纯粹就是刚好大家都集中在那段时间要装潢。
对，后来就知道说哦，原来那时候真的是找不到工人。然后我那时候也还去找了另外一个设计师咨询这样子，那个设计师也一样找不到工人，所以呢我就变成说 OK， 那我就 fine， 我就先搬家，然后先搬进来住，然后我就住到今年就是春天的时候，三月的时候大家就淡季，大家搬家都是农历年，农历年前装潢完都已经搬进去了，那大家三月就开始上班嘛，那大家没有空装潢，我超有空。因为反正我们是自由业嘛，
你是自由业
哦，对啊，我是自由业。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超有空，那我就三月就来装潢，然后就实际装潢时间花了四个月，然后这四个月时间我就住在爸妈家这样子，
对啊，就可以反而可以慢慢的弄啊，就不用赶在那一波就是大家都在装潢的时候。
对，后来就终于装潢完了，然后我们现在首录呢，我们的 podcast 首录也是在我的新家的录音室里面。对，那你对我的新家录音室有什么想法？
比之前上一个家的录音室大一点嘛，然后你的那个录音的工作台的位置也跟之前不太一样。
对，
然后现在新的那个吸音板的材质感觉看起来比较时尚一点。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看过风水，就是我在旧家的时候啊，我的录音室是我是面对窗户，我的座位是面对窗户，然后我背对门，然后那个时候小姑姑来我家，然后看到我的工作室，她就跟我讲，她就说你的工作桌不能背对门。
对，因为 会被吓到，因为别人都会从你背后开门。
他没有，他讲的更严重，他说你会被小人暗算。
哎呦，
然后那时候就一直，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觉得很不安。就从此，从那次小姑姑讲过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说背后有人在暗算我。所以我就后来就搬家的时候，我就一直铭记在心这件事情，所以在规划新的录音室，我就把工作桌就是我就正对着，不是正对门了，就是我就是工作的斜对角就是看到门的位置，
对，所以我可以，所以谁进来你就是可以看得到，
对，可以掌控全局。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做家里的一个书房的时候啊，也是要注意这个，就是你书房的工作桌绝对不能背对门哦，你要能够掌控全局。对，
好，
对啊，就是一些小 paper。
那我们在第二季里面呢，我们会拉回来更贴近音乐一点点，因为之前跟大家分享了蛮多比较生活化的内容，那我们呢，也在这个我们的脸书粉丝页上面有做过调查，发现其实还是很多朋友对我们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很有兴趣，所以我们也打算呢在第二季多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创作故事。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出了一张 JS 的创作故事集，那当时的这个发行的唱片公司呢，他们也很力挺我们，然后决定呢把这一张创作故事集重新上架贩售，所以会在几个平台呢
The Jazz Moments 创作故事集呢，目前呢在博客来、成品、五大唱片、家家唱片呢都有重新上架了实体。那为什么会特别要告诉大家这个讯息呢？因为我们的公司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室，我在这次搬家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未来不再生产实体的专辑了。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啦，
对，
就像以前可能大家还会听 CD 看 DVD、现在可能都变成 Netflix 或者是 KKBOX 等等线上的一些串流的平台了，所以其实 实体的东西它当然它是有温度，但是相对的它也是
地球的负担，
对，比较没有那么环保。
对我会觉得其实太多的实体其实是不太环保的。就是在我搬家之后呢，我们就把最后一批实体的这个唱片呢交给唱片公司，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就不再生产实体了。
嗯，
所以这一批的追加呢就是我们最后一批的追加了。
嗯，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JS Moments 创作故事集。
对，
那如果你看到网络上面没有现货，你也可以按那个货到通知，他们就会进货了。
对，那创作故事集里面的这些我们的旧的词曲作品呢，我们未来也会在兄妹不给白新的一季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那么当然呢，我们在上一季里面有讨论过的一些香氛的话题啦，或者是品酒的话题呢，在这一季还是会继续的进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也想要听我们两个人分享的，也可以在脸书或者是在我们的 IG， 对，我们这个兄妹不 gay bye 开了一个 IG 账号，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Brosis Talk 就可以找到我们兄妹不 gay bye 的 Instagram。
对，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然后呢其实我们未来频道也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观察到的最近的发生的大事情啊等等。像 Podcast 这段时间呢，它的排行榜也有一个很大的洗牌。
嗯，
对，就是在过去的三四月我们在休息这段时间呢，
嗯，
我自己在听 Podcast， 我还是有持续在听，然后我就发现排行榜前十名其实
有很大的变化，
有很大的变化。像现在我看的第一名是吴淡如人生实用商学院嘛，
嗯，
然后第二名是隋唐听，那是隋唐他自己开的一个他的 podcast 频道。
对，你说了以后我才去看那个排行榜，才发现说哎，隋唐也开一个 podcast 了。
对，然后第三名是古埃，第四名是鸡来素，鸡来素也是新串起的，
这个我就没有听过了。
而且鸡来素前一阵子还很长一段时间蝉联冠军宝座
哦。
那鸡来素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闲聊向的一个 podcast， 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那个姬姐就是那个女生，
嗯，
然后她跟另外两个男生，
嗯，
他们有时候会聊到一些就是生活中一些很衰的东西，很衰的事情，或是说一些很有趣的，比如说她很怕蟑螂，
哦，
对，就是我觉得感觉蛮像是我们平常在听一些好朋友在聊天的，
哦，
就是一些很白痴的事情，
嗯嗯，
那他们就是用很生活化的方式，然后就是把它录成 podcast， 也还蛮有趣的。那第五名是呱吉，那呱吉的话，其实呱吉的节目我没有全部听，我只有听新资料夹，
嗯。
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彩铃
哦，对，你说是他的助理吗？
对，就是呱吉的助理。我觉得他很无厘头，就是他跟呱吉一起，因为呱吉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
对，他非常
很聪明，
对对对，
脑筋动得很快，然后很有条理，知道什么时候该铺什么梗，该丢什么球。
对，
可是彩铃是一个比较就是天外飞来一笔、天马行空的那种，然后神经比较怎么讲，有点像水瓶座的那种。
嗯，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比较有火花，
嗯，
所以我都会固定听新资料讲。那第六名是敏迪选读，
嗯，
敏迪选读我比较少听。
敏迪是不是在百灵果里面有？他是百灵果里面的员工还是什么的？
我
记得好像在百灵果的节目有听过，他们说敏迪在旁边还是什么的。
哦，
对啊，好像跟百灵果不错吧？
第七名是百灵果。
嗯，
然后第八名是台通，台湾通勤第一品牌，嗯，第九名是从前从前，这个我没听过。
这个就是我最近在疫情期间发现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podcast。
嗯，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就是让小朋友听着故事睡觉。
哦，
因为它就是童话阿姨，然后他就会跟小朋友讲故事，他，就选一个故事来讲，然后讲完了之后呢，他还会教小朋友几个英文单字，
嗯，
然后现在浩浩都是听这个睡觉。
哦，那很棒耶。
对啊，就是给父母一个 divine， 就是救赎了所有在家里无助的父母们，
就是过去本来要都要讲床边故事给小孩听，
现在就放 podcast 就好了。
诶，那挺好的。
所以现在就是从前从前跟妈爹讲故事这两个，就是应该很多父母都有在听的。
哦，
对，
然后第十名是 是唐扬鸡酒屋，
嗯，
然后第11名是听天下，然后12名是好味小姐，13名是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好，这后面我好像比较没有听了。
嗯，
哦，还有一个就是娱乐百分百。
在哪里啊？
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娱乐百分百、
oh.
然后是愚笨的愚，然后他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康熙的就是节目部的工作人员少宗，然后跟欧娜、oh. 他们两个人开的频道、
oh.
那因为他们讲的主要是跟娱乐圈有关的新闻、
mm-hmm.
所以 我那时候就觉得、欸、还蛮有意思的，就听了一下、mm-hmm. 他们也曾经到排行榜的冠军，对、
mm-hmm.
这些就是一些比较新的频道，然后在排行榜前面的、
嗯、
对。那观察到这些呢，其实也会作为我们未来频道内容的一个参考的点，就是说、
嗯、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轴要拉回来音乐，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在怎么讲自己的专业吧，自己的领域上、
嗯、
大家会比较想要听你讲一些 know how 的东西。
对啊对啊，
对，所以像我以前本来觉得说哦，音乐人讲音乐好无聊就是你知道我们已经每天都在做音乐了，然后
还要讲音乐
你就会觉得很 boring 啊可是我后来想说、欸、嗯，可是对一般人不会，就是如果他对音乐产业是有兴趣的、
嗯、
或是他想要从事音乐工作，
或者是他非常喜欢我们的某一首歌、
嗯、
他很想要去了解背后的故事，像我自己也是，就是我、
嗯、
比如说我很喜欢看某一部电影、
嗯、
或者是某一个影集，你就会想要知道更多幕后的花絮啊，然后拍摄的过程啊等等的。相对的就是喜欢听我们音乐的朋友可能也会想要知道说、欸、当初这首歌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啊，或者是说它背后有什么故事啊，录音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以前在上节目的时候、
嗯、
节目主持人或是记者会问我们的问题是有点类似的。
对，只是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很有系统的整理起来，就是比如说每一首歌、
嗯、
它幕后的制作的秘辛啊等等、嗯、因为其实很多歌原本要写给 A， 就后来 A 没有唱、
嗯、
然后 B 拿去唱了、
嗯、
然后 B 拿去唱还唱红了。
对啊，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其实是蛮有趣的。
对啊，就是歌曲本身也是会有它的一个命运的。
对，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给大家听就是当时的这些 demo、
嗯、
因为像我有很多 demo 除了 Sophia 帮我演唱的版本之外呢、
嗯、
也有一些是比如说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
哦、
比如说像我曾经有一些 demo 是给罗美玲唱的、
嗯、
然后给吴南颖唱的、
嗯、
那他们后来都成为歌手嘛，都是很优秀的歌手、嗯、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这些当时他们帮我唱的
比较不一样的 demo、嗯、
对对对，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些都是未来兄妹不给掰这个频道的一个新的走向这样子。
嗯
嗯，那最近呢除了我们频道的未来的走向之外呢，就是来讲一讲最近在关注的事物。那我最近因为都是在忙就是新家的布置啊，
嗯，
然后刚搬进来，然后一开始搬进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不适应，因为就是、
嗯、怎么说，
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啊，然后你刚搬进来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一个人住，这个我这个新家室内大概其实只有24平、
嗯、
但是一个人住其实还是蛮大的，
其实蛮大的、啊、而且你有改过格局，所以你的卧室其实蛮大的对不对？
对，
嗯。
然后就刚搬进来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我记得我在每一个新家住的时候都是会有点害怕
啊，为什么？
就是一个人住你会觉得说你晚上是比如说听到客厅有什么声音啊，保特瓶它可能热胀冷缩它会爆一声有没有然后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人闯进来
你也太那个叫什么可
抓吗？
对，那个容易起疑心。
对，就是每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是会都会这样，我都会这样、
嗯、
然后会害怕，然后听到客厅有什么动静就想说我要不要出来看看客厅有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人闯进来、
哦、
就会有点害怕。然后而且我新家刚完工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其实搬家的时候是农历七月
哦，
所以我
所以是因为这样才害怕
然后我那时候搬家进来的时候呢，当然我什么拜拜什么什么
都有做
该做的都做了、嗯、然后礼俗的一些习俗我都有照做、
嗯、
那只是毕竟那时候是农历七月嘛、
嗯、
然后就我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是冷气坏掉
哦，对
对，然后所以我有一两个礼拜 时间是没有冷气的、
嗯、
可是因为我已经搬进来了，我又不可能说、搬进来冷气坏掉然后 我再搬回爸妈家住、
嗯、
所以我就还是硬住在这里。然后那时候很热，因为那时候白天外面是34度。
对啊，那就干脆做汗蒸木好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热到 快崩溃，真的。然后我就常常晚上睡觉就是觉得很崩溃的时候，就传简讯给设计师，我说我真的很崩溃，我说我真的快热爆了。
后来是怎么修好的？
后来就是他们就冷气的工班就再来检查，就是、
嗯、
其实是冷媒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沙孔、
嗯、
就它有个小小的洞、
嗯、
然后冷媒就漏掉了。
哦，
那后来他就把那个，反正就把那个沙孔的地方补起来。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有很舒适的冷气可以吹了。
对，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感谢。
就是要感谢的太多，不如就谢天吧。
对，反正就是新家的一切都就绪了，然后也可以录音了，可以好好的工作了，就觉得真的很感恩。
嗯、你知道，我有一天就是突然觉得诸事不顺。
嗯。
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没有捷运，所以我每天都搭公车、嗯、但是你知道搭公车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吗、
嗯、
公车的那个悠游卡不会自动加值。
公车的悠游卡不会自动加值？
对，就是我是用我的信用卡当悠游卡、
哦、
然后他如果钱刷完了，他不会，公车是没有办法做加值这个动作的、
哦、
你住如果坐捷运的话，他钱没有会自动加值、
嗯、
可是公车没有办法、
嗯、
然后我有一天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我的钱被扣完了、
嗯、
然后下班之前忘记去加值，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一上公车，然后我发现余额不足，然后又刚好遇到一个比较严苛的司机，因为有些司机会说、
嗯、
啊没关系啦什么的、嗯、可是那个司机就非常严苛，就说小姐你余额不足哦、
嗯、
然后我就赶快翻我的皮夹，然后发现我连零钱都没有、
嗯、
然后我当下就有点火大、
嗯、
我就直接下车、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离行天宫很近、
嗯、
我就当下就直接决定我走去行天宫拜拜、嗯、求签、
嗯、
对，然后我就抽到一个终极的签、
嗯、
因为我其实最近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但是就是反正我最近就是对于工作有点倦怠、
嗯、没关系，这个可以讲。你们老板应该不会听这个节目，
应该不会。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那天的诸事不顺让我觉得说、
嗯、
好，我是时候该去找一下关圣帝君了、
嗯、
然后我就去求个签，然后就他就跟我讲说我现在在人生的低潮、
嗯、
但是那个就是事情有高有低嘛、
嗯、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低潮的话，接下来慢慢就会起来，慢慢一切就会好转、
嗯、
所以我就觉得稍微就是心情有比较好一点、
嗯，
对，那我们也接下来马上就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开始进来了，
嗯、
就在想说会不会真的他这个签其实还蛮准的、
嗯，
不知道大家就是静观其变咯、
嗯、但是我也教你一个小 paper 啊，
嗯，
就像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忘东忘西的，
嗯、
尤其是比如说悠游卡要加值这种事情，像我是常常忘记，因为我是用台北市那个1280那个，
哦，就是吃到饱，
对，然后我常常会忘记要去把它。
嗯，
因为他那个好像到时间你要再去跟他讲说你要办那个，
哦，那是定期票，定期票，
对，你要办定期票、
嗯、
我常常都会忘记了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后来就把它记在那个行事历，就让它自动提醒这样子。
哦，
对
啊，对，因为但是公车就是除非你每一次刷卡的时候都去看金额，否则你就会不知道你到底刷了多少钱、
嗯，对
对，然后就变成你要加值你还要去个便利商店随便买个东西然后它才能加值。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是如果单独只搭公车有点麻烦的一个地方、
嗯、
对啊
对啊对啊，
嗯，
我们怎么会聊到这哦，聊到近期的，对，近期的一些事情近况这样子、
嗯、
那反正就是近期我最主要就是新家的装潢完我搬进来，然后就是在收尾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也去买了一些盆栽一些植物，
嗯，
然后以往我的植物其实都很容易死，
嗯，
我植物大概都活不过三个月吧，因为因为常常工作必须要跑来跑去飞来飞去、
哦、
所以我的植物通常就是能活过一季就不错了，
嗯，
对， 然后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继续伤害这些植物？
没有，我后来就发现说为什么我在旧家的阳台种的植物特别容易死。
为什么？
我以前都一直认为说因为我浇水的时间很随心 随心情变化，因为我都是想到才浇，可我后来会发现不是。
是为什么？
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现在新家这边有两个阳台嘛，就是一个是洗衣服的阳台，一个是露台，就主卧室有个露台。然后我这边我就洗衣阳台，我就不养植物。那洗衣阳台那边都会有那个冷气的主机，有没有？
会热。
对，我后来就发现说为什么我之前在旧家，因为旧家的阳台它的外面就是冷气的主机，
还有洗衣机什么的。
对，那其实那个冷气的主机很热。所以我仔细回想起来，我放在那个冷气主机前面的植物啊都很容易死。然后我一直都以为是因为我就是不太会照顾植物。
那你现在这些植物还好吗？
没有，我后来就是发现我搬到这边来以后，我就是把那个我洗衣阳台我就不养植物，我把植物都移到那个露台。那露台就是它就没有任何会发热的电器，
就活得比较好一点。
对，而且因为现在疫情嘛，我也不能去大陆工作啊。那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会浇水。所以他们就活得比较好。
那也算是不错啦。其实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某个年纪都会开始想要养植物，都会想要就是弄弄花花草草这样子。
主要是觉得一个新家那个阳台啊没有植物感觉没有生气。
我最近也是开始对植物开始有一点兴趣。对，就是可能接下来会开始投入这个种植栽的。
而且现在很流行观叶植物啊。就是那些植物它的叶子都很漂亮大片。而且这些观叶植物它都很怕太阳，所以
就是可以放在室内，
你可以放在室内，然后你只要有记得浇水就好了。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太阳。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大家如果对植物有兴趣啊，像我买那个观叶植物，我去哪里买的呢？我去那个社子岛。
社子岛。
我去社子岛，它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我看一下，
我记得你好像还有在脸书上面就是询问网友说哪里可以批发。
对，它叫台北花卉村。在社子岛。然后因为我家这边去其实蛮近的。然后我就是开车过去那个地方啊，还蛮像一个世外桃源，因为它不像建国花市那么商业。然后也不像内湖那边那么多人。那它那边有很多的盆栽你可以挑选，那它的价钱也比台北市便宜一些。对，大概便宜，我觉得它有便宜一个两成吧。对，所以我觉得那边盆栽价格还蛮合理的。对，然后像我
可以去看看。
对啊，我就买了很多观叶植物回来。然后如果你喜欢那种龟背玉的话，那边也有很多可以选的。
了解。
对，然后这就是我最近在忙碌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这边呢，因为我还是一样在酒商工作嘛，所以我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再进修一下，所以我最近去上了布根地的进阶课程，就是 Burgundy 的红酒的进阶课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葡萄酒真的是一个很深奥的世界，尤其布根地的葡萄酒更是深奥。所以后来去上了这个课程，我觉得算是有点像速成班，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你对一个很复杂的产区有一个很快速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的再去多钻研，自己多看书或是多看资料，然后多喝一些酒。才能真正的了解更多葡萄酒的东西。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品味一下葡萄酒。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尤其当老师就是在疫情期间啊，就是有一次我们上课因为台风然后取消了上课，然后老师推荐了我们很多葡萄酒的电影。然后我看完那些电影之后，我就立刻放弃了去当葡萄农的想法，因为一直觉得很渴望可以去酒庄工作啊，用自己亲自去酿葡萄酒，感觉很那个。然后我看完那些电影之后，我就觉得人家这是就是花了几十年几百年去做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在几年的之内的时间就学会。所以我看完那些电影之后，我就放弃了想要去酒庄工作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是你就是好好去品味那些就是很会酿酒的人，他们酿出来的作品就好了。 对啊，就像音乐也是一样啊，我们就好好的去听那些很会创作的音乐人他们写出来的歌，或是你说调香师很会调香，然后我们就去欣赏他们的作品就好了，有些事情不需要自己就是跳下去做。
对
对，
跳下去做跟你想象跟你看起来可能是两回事。对啊，其实做音乐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会觉得哦，音乐人好像我都看到他们很光鲜亮丽一面，比如说他们会可能住比较好的房子啊，会开名车啊，会跟辣妹一起相处啊，会跟很多名模啊跟明星是好朋友啊，可是其实未必是那样子的，就是那只是表面，比如说
对，那只是一部分。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因为因为我们是在娱乐产业，所以我们会出席某一些 party 啊，然后
可能会认识某一些比较有名的人。
对，然后会跟那些人喝香槟啊，然后合照啊，然后穿漂亮的衣服。那可是那只是因为那只是有时候只是一种 social。
对，那就是只是你工作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像创作人来讲都是还蛮枯燥嘛，就是我们也是要一直在家里，比如说我们写歌词，我们要去一直构思一些故事跟一些词汇，然后或是说你要去满足一些唱片公司的要求。对，那个东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有趣。对，因为 有些创作是比如说唱片公司要求你的创作是有框架的。对，生活有时候都是外人看来是很美好的。
对啊，就是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都只会看到美好的一面啦。
对，
当然每个工作都有它辛苦跟它快乐的地方。那这些关于音乐创作部分的一些故事呢，我们就在接下来这一季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咯。
对，那也欢迎呢大家来追踪我们的兄妹不 goodbye 的 IG， 兄妹不 goodbye 的 IG
Brosis Talk BROSISTALK。
对，欢迎大家来 IG 追踪我们，然后我也有专门写香氛的 IG 叫 JustLive01 JUSLIFE01， 也欢迎大家来追踪。其实很多的乐趣啊，我就觉得它不见得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比如说像我喜欢香氛，可能我过两年就不喜欢香氛了。
对啊，毕竟你是水瓶座。
对，哎，那是不是一首歌啊？有一首广东歌叫什么？因为我是水瓶座嘛，还是什么的？
哦，我只知道那个什么陈晓东有一首歌叫水瓶座。
反正就是我的喜好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但是我那时候好像听到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他好像是跟小 S 说的，
他说
就因为小 S 就是说他喜欢一个东西都三分钟热度啊，他那段时间很喜欢，可是可能就三分钟热度。然后蔡康永就说，可是你把你的每个三分钟热度啊都把它好好的去做出一些名堂来，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啊。
哦，对啊，
对啊，
其实就是把握当下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想做香氛的 IG， 就是我觉得哎，这段时间我就喜欢这个东西啊，然后我想要去做，像
没有什么不行的，
对，
没有什么不可以。
虽然说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做部落客，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外人看好像觉得很辛苦，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赚钱，有什么意思？但是我很快乐啊。
对，就像那个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想讲太多？但是浩浩最近就在跟我讲说他好想赶快11岁，他好想赶快变大人哦，因为比如说可能看电影的时候会有什么16+啊18+，就是有很多他不能看的影集或是电影，然后像喝酒也是禁止18岁嘛，18岁禁止饮酒嘛，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像小朋友有很多限制，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很想赶快长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大人也有大人的烦恼啊，我就说你是一个小朋友，你就好好享受你现在小朋友的生活，然后你等到你长大你自然会有，就是自然会有大人的生活可以过，你就好好享受你现在是个10岁的小朋友的生活就好了。
对啊，
然后他也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就是带小朋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从他们的身上让我们自己去反思自己的生活，这也是一个当父母有趣的地方。
对啊，过去这一年来学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在当下。对，因为当疫情之后其实打乱了很多我们原本的计划。
对啊，
比如说有些人原本要可能原本要结婚然后后来 delay 了，可能有人原本要出国念书然后 delay 了，那很多事情你会发现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啊，
那我觉得你不如就是你就拥抱当下，因为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一刻可以快乐的活着，然后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后来就发现说人生有限，人生有限，所以你更不应该浪费在你讨厌的事情上。
对
对，所以说比如说你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就去找新的。如果比如说你一直想要自己创业，你一直
马上就去做，
快去做。对，就是 clock is ticking， 就是
对，
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要等到说想说哦，我一定要就是怎么做到什么程度，存到多少钱了，我再去什么地方玩或者是怎么样的。其实想去的时候就赶快去。
对，搞不好明天根本不会来。
对啊。
对啊。就现在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想录 podcast， 我们就是录 podcast。
对，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你不喜欢你现在的朋友圈，你觉得他们太 gossip， 你觉得他们就是很爱撕逼啊，离开他们，离开这个圈圈，离开这个小团体，
交新的朋友。
对，交新的朋友，认识新的人。你值得更好的。对，突然变得像心灵成长课程。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应该也会有类似这种心灵成长的这一种主题，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那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妹不 goodbye，
下集见咯，
拜拜。